2024年4月14日，360创始人红衣教主周鸿祎先生发布了一则七字微博，言简意赅：红衣卖车征集令，并配上了其九年座驾爱车迈巴赫的视频。短短几个小时内，华为 BU 董事长余承东和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就在其评论区留言推荐自家产品，而小鹏汽车更是于当晚就将自家的旗舰送至了360公司楼下，并在微博留言欢迎周总深度体验，借势营销唯快不破。随后十几家中国车企纷纷下场为自家产品打 call， 诚邀霸总测试。霸总本意是为自家投资哪吒汽车引流，但自家产品没出圈，流量全被竞品带走了。而随后的爱车直播拍卖和事后饭局更是贡献了年度车圈名场面。想当年周先生与雷军朝阳公园约架，和马化腾对垒，和李彦宏谈笑，如今在饭局中被一群二手车商当场追问，现场以水代酒，你说事前吃了头孢真的假的？
我这两天在吃头孢嘛，我这么水，你们能喝点就尽量喝点。
周总能不能一见马化腾认识？
周先生全程面无表情，我和老杨看到直播回放，隔着屏幕都能感到周先生的不耐和强忍。这时候办公室的小年轻说，这帮二手车贩子也太不懂规矩了吧，咋这么点人情世故都没有。老杨轻笑，小伙子看不起谁呢，这帮能花999万买下陈年迈巴赫的二手车商，哪个不是风浪里趟出来的，哪个没捧一大小领导久经沙场，谁不知道九句规矩江湖气，这哥几个玩的就是江湖。话说回来，周总这计划在中国二手车市是噱头大于利润，但如果要放到日本的二手车市场，说不定还真能成。毕竟日本的二手车商相对于周总挑起的流量，那600万人民币起拍的迈巴赫更吸引他们。既然话说到这儿，我们之前聊过了日本特有的中古文化，那么今天咱们来聊聊日本的中古车市场。如今很多朋友一提到二手车，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这玩意儿水太深了，随之而来的关键词大概有调表、水泡、事故、魂环等等。总之在大部分人的认知里，买二手车基本是个运气活，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作为工业诞生百余年的集大成之作，汽车差不多是普通人能接触到的最复杂最精密的机械，而一般人能掌握的机械知识毕竟有限，再叠加修复手段的迭代，车辆溯源的过程参与方过多，即便在今天有着各种第三方平台的加持下，仍然难以确认一辆车的车况好坏，信息落差一旦出现，中间商便有了上下其手的空间。但如今一提到日本的二手车市场，中文互联网上给出的关键词要么是便宜、优质、诚信，要么是丰田道歉，双方各执一词，吵到网卡。老话讲，嫌以是非定立场，鱼与立场辨是非，有人聊脑袋，有人聊屁股，这两个如今都敏感懒得说，咱们按照频道惯例从历史开聊，以史为镜，看看日本的二手车起源由何而来。上世纪40年代，随着落榜美术生的一夫作难而七秒灰，给全球传统工业基地的欧洲带来了一点点小创伤，让全球的工业需求陷入了严重的供不应求阶段。值此天时地利之际，1949年，美国解除了日本乘用汽车的生产限制，并提供了全套的产业链支持。美国的意思大概是，大哥知道你现在搞战后重建，汽车不够用呢，但我这边忙着和苏子上至九天揽月，下至海底捉鳖，海陆空精气神全方位battle，实在是没功夫帮你搞汽车。这样，技术给你，图纸给你，资金也给你，你照葫芦画瓢，先自力更生一段时间。随着这段时间美国的政策窗口期，日本的丰田、富士等一众汽车企业瞬间支撑了起来。一开始大伙还拿着美国的现成图纸生产，到后面研究明白了，干脆自行开发。这一时期，日本各大车企的车型层出不穷，丰田的 Land Cruiser 甚至出现了同一年就推出了两代车型。等到了50年代，日本社会的私有汽车保有量从 2.7% 暴增到了 14.6%， 十年翻了差不多7倍。换句话说，每7个家庭就有一辆私家车。但高速增长的背后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新车卖不动了。毕竟这是50年代，冷战正热，而那场名为昭和迷梦还未醉倒。汽车这东西在那个年代都属于重资产，全国买得起车的家庭就那么多，人家车刚买回去没开2年，你总不能要求人家年年换新吧，啥家庭啊，事前挂3啊。就这样，前脚搞定生产线，转头面临销售难，各大车企的血压都上来了。但待过工厂的都知道，流水线这玩意儿开了就不能停，车卖不出去，资金链就要断， 资金一断，工厂就要乱，工厂一乱，政府就得换，百万钳工衣食所系，咱可经不起折腾了。往小了说，这是经济问题，往大了说，这就是社会问题啊。于是为了推动新车的销售，丰田家二代目的弱头丰田英二拿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作为能搞出精益制造的男人，丰田英二这一辈子都在专注于极限操作，在面临新车滞销的行业痛点，通过对产业势能的正向增长进行了价值核算，面对新市场找出新问题，提出新打法，通过对市场寄存价值进行兜底，赋能新品价值，对冲双方成本，进而实现了行业共建和载体打通，找到了产品市场迭代的精细化引爆点。翻译成人话就是，经过了丰田英二的计算，他建议公司在保证最低利润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回收一部分旧款车型来摊低客户买新车的成本，进而推动新车的市占率。收回来的车咱拆也行，卖也行，总之都是有油水炸的，当务之急是新车得赶紧卖出去。这套路我们现在通称之为以旧换新，但这可是70年前哟。事实证明丰田英二的决策是正确的，以旧换新的方案让丰田的新车销量暴涨，直接挽救了即将停止的流水线。而早期换回来的车大部分都被丰田拆解再利用了，最后年底一查账，毛利比去年还增长了。可好景不长，以旧换新引来了众多车企的纷纷效仿，内卷之下新车的销量是上去了，但二手车的存量也上来了。一开始车企内部还能消化一些，可到了60年代，换回来的旧车拆都拆不完，彼时太宗丰田喜一郎已经没了，临朝摄政的丰田英二看着仓库里置换回来的二手车，发誓不能把这个烂摊子留给大侄子。于是他继续操作了一波，要不我折价卖出去吧。但这次的操作丰田英二也不知道该怎么拿捏了，咱按新车价肯定不行，那不是欺骗消费者吗？但按照收车成本价好像也不行，这不就暴露了自己以旧换新时压价了吗？思来想去，丰田英二也没琢磨明白，干脆决定把这个问题抛给市场。1967年，丰田选出了100辆车况不错的二手车，组织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场二手车拍卖会，准备小试牛刀，反正动静小，最后没成也不丢人。结果不能说是一塌糊涂，至少也能算得上是大获成功。现场100辆车全部被拍走，甚至面对汹涌的人群，用临时增加了10几辆进行拍卖。这场拍卖会是日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二手车交易。同年，丰田又举办了多场二手车拍卖，并以此摸清了二手车的市场行情。之后，随着二手车存量的增加，后续车企们不定期的便会举行二手车的拍卖会，拍卖制便以此逐步固定了下来。而车企也根据拍卖会的反馈，对二手车的车况进行了分类定价，直接出售。日本的二手车市场就此慢慢开始发展。时间来到了70年代，随着2次石油危机以及马斯基法案的颁布，日本车全面崛起，占领全球。而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二手车市场自然水涨船高。除去车企的回收和拍卖，民间的二手车市场也日益繁荣。彼时的二手车市场基本是两个大方向，一个是车企搞的精品二手车拍卖，这一类车辆来源稳妥，检测全面，车况相对良好，售后也有保障，但代价就是贵，很多都是90%新甚至99%新的二手车，起拍价也许不高，但是在一轮又一轮的抬价后，最后比新车便宜不了多少，甚至遇到了热门车型，一顿竞价下来可能比买新的都贵。而另一种便是民间的面对面交易，车主出售，买家上门，一顿讨价还价后，一手交钱，一手着车。这类的好处是可以更低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车，买卖双方各取所需，但代价是车况没保证。毕竟现实不是漫画，磨钢不是磨豆浆，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光听动静就能知道排水区过弯要几秒的藤原文太。这一时期的二手车私下交易堪比开盲盒，车况好赖全看命，运气好的低价买好车，买回去平稳开到报废，运气不好的买辆有暗伤的，回家3周修2次，街边停车遇到事，甚至个别的黑心车主卖你个事故车、泡水车，谋财害命，一气呵成。于是到了80年代，便出现了职业的二手车经理人，如今雅称二手车贩子。这些人专门收购二手车，清理包装后二次出售，以赚取差价。一开始在信用社会的道德要求下，大部分经理人还是有着职业操守的，二手车的交易纠纷也不是很多。但到了80年代末期，这份职业操守就开始掺水了。80年代末期，就是日本车企在各大赛车赛事上的耀武扬威，以及永田和彦、宇宫永美、土屋圭市、稻田大二郎等人的批量涌现， JDM 开始成为了玩车鄙视链的最顶端。各大车企纷纷将赛车技术下放到了量产车上， JDM 神车依次问世。但啥叫 JDM？ 其全称是 Japanese Domestic Market， 字面意思，这就是为日本国内生产的车辆及其零配件，很多车型都是仅供日本国内销售的。一边是海外市场的狂热崇拜，一边是仅限本土的闭门销售，这就给了日本二手车市场带来了全新的巨大增量需求。有个名人马克思曾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大胆起来，如果有 20% 的利润，资本就会活跃起来，有 50% 利润它就能铤而走险，有 100% 的利润它就能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如果有 300% 的利润，资本家就能把他的绞刑绳卖给你。整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日本的二手车市场极度混乱，为了把车走私到国外，连黑帮都开始下场收车了。别管你这车跑了多少公里，出没出过事故，哪怕是人死车散，只要还能拼起来还能跑，你敢卖我就敢收。但人间所有的故事不过轮回，君以此兴，必以此亡。在二手车繁花似锦之际，广场协议来临，日本汽车出口受挫，车企为了挽回颓势，纷纷放开了 JDM 车型的出口。这下好了，有了原装进口，谁还要二手水货呀？这招让车贩子们傻眼了，为了车不砸在自己手里，一众二手车贩子纷纷出口转内销，只要能卖出去啥招都用。你嫌我公里多，我能调表啊，你嫌有事故，我修得比新车都新，你嫌有魂环，我随时附赠前炒开光雷击木，你不信道教啊也行，十字架上刻阿弥陀佛，咱主打一个车里挂件赠品权。不对，我都这操作了，干嘛还按事故车卖？这不妥妥美女一手车吗？
得交钱。
车贩子想得挺好，但是市场大环境已经不允许如此肆意妄为了。随着90年代末到来，日本市面上的二手车正式超过了新车的总量，政府看着混乱的二手车市场和叫苦不迭的民众，终于下定决心要大规模整治二手车市场，立法、取缔、查封，一键三连。至此，日本的二手车市场开始走上了规范化道路。90年代末，日本二手车销量超过新车，从此以后，日本的二手车销量与新车销量的比值波动上升，到2007年，这一比值已经从98年的 1.35 上升到了 1.41。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受泡沫破裂的影响，但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市场的规范。如果我们反思一些二手车交易中的种种问题，总结下来无非就是三个痛点：车源、车况和价格。那日本是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呢？首先是车辆来源的保障，在这个环节，车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转让汽车时必须如实填写车辆的基本信息和里程数，一旦车主或二手车商改了里程数都要负法律责任的。另外，日本车辆的车检和修理历史记录有据可查，尤其事故车必须特别注明，而负责这一块记录的日本国土交通省，执行记录的是日本警视厅。换句话说，这份记录是日本国家机器监管下运行的，想要通过修改记录伪造车源，根本不是你去车检处送条烟到 4S 店送瓶酒精解决的。另一方面，大环境下的日本社会诚信体系非常牢固，一旦违反诚信原则，必定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二手车行业也是如此，如果车商有动手脚的行为被发现，那可不只是宣判了职业生涯的死刑，更是宣告了社会性的死刑。我知道，说到这里，肯定不少人要跳出来说，嘿，日本造假都成惯例了，什么丰田道歉、日立鞠躬。但新闻之所以是新闻，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其为少数？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信息透明呢？疫情前的2019年，盖洛普对国家好感度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日本有好感的比例为 86%， 仅次于澳大利亚的 88% 和英国的 87%， 韩国 71%。 而福布斯2019年发表的全球最佳生育国家排行榜，日本位列全球11，亚洲第一，排在其前面的几乎都是瑞典、瑞士、挪威、芬兰等北欧诸国。说回二手车，车源问题解决后，其次就是车况的保障。日本的二手车市场的检测体系和交易制度非常完善，90年代中期，日本就开展了全国性的引进欧美国家技术和品质的提升活动。在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汽车行业的自工联、中贩联、日查定、日整联等行业协会高度参与其中。1966年，日本评估协会成立。根据日本评估协会规定，要想获得二手车的评估资格，首先必须是二手车企业，然后再向评估协会申请开办评估业务，经审查后颁布评估业务确定书，并授牌挂在店内。同时，光有了资格牌照还不行，店内必须有通过技能考试的专业评估师，只接受专业人员的评估，村口的二大爷就算开了50年大卡车说了也不算。最后便是价格，在日本，车况好坏是左右价格的关键，交易的每辆二手车都要经过专业评估师进行检验。虽然不同的公司检验标准不同，车辆检测单也没有统一的形式， 但具体的检测项目基本相同，比如出厂日期、使用年限、里程数、是否加装了 ABS、 天窗、内饰、配置以及是否出现过事故等都是检测项目。每辆车都有经过专门训练和考核的评估人员将这些信息如实的记录并公示出来，车辆根据检测结果进行评级，评级分为综合评价、外观和内饰三部分，综合评价为11级，由高到低分别为 S、 6、 5、 4.5、 4、 3.5、 3、 2、 1、 RA、 R， 外观和内饰分为5级，由高到低分别为 A、 B、 C、 D、 E， 以质定值，以品论价。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你能看到一两百万日元的奔驰 C， 也能看到三五百万的老皇冠的原因。如今日本有20几个大型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另设大大小小近200个二手车拍卖场，绝大多数的二手车交易都是通过二手车经销商进行的。据统计，日本的二手车市场每20秒就能成交一台二手车。就像之前和朋友们聊过的，中古在日本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正是在这种态度下，人们才愿意过滤多余冗杂的溢价，将价格放在商品对等的价值上。回到文章开头，如果周总的迈巴赫出现在日本的二手车市场，一辆九年老款，就算加上情怀附加，也绝不会是990万人民币的天价。但好的一面是，周总也没有必要再花20万去宴请一群江湖老哥，各取所需，亦是坦然。